点紧凑哈，这个，所以刚隔一个星期我又来了啊，所以本来今天是母亲节，suppose 应该讲一个跟母亲节有关的这个题目哈啊，但是我想很难得能够来到咱们德恩堂，所以我先把我这个系列先讲完啊。咱们这个系列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我们讲最后一个雅各的神啊，这个是讲雅各一生啊，他所立的四根柱子啊，我们记得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神，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很大的工作啊，奇妙的工作啊，让我们看到那个顺服这个救赎的计划啊，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亚伯拉罕一生他一共建了四座坛，四座坛，所以我们每一个坛啊，从示剑啊到这个伯特利啊，后到又到了这个希伯伦。啊，最后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地方啊，其实后将来的耶路撒冷啊，当时不叫耶路撒冷，在那地方献上这个以撒。那我们也在上一次我们也分享了这个，那个他也是以撒的神啊，那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也是以撒的神，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救赎的对象啊，是一个应许啊，看到那个应许。啊，虽然你这个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做以实玛利，一个叫做以撒啊，但是这个只有一个啊是被拣选的啊，就是这个以撒啊，这个从撒拉收生的啊，这个应许的对象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圣子的作为。那我们今天来看雅各啊，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工作做什么呢？是一个救赎的经历。啊，在他身上有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这个过程和经历啊，这也是说让我们今天回想啊，因为这个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工作，以撒身上所做的工作，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也要同样做在我们身上啊。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的神。好，我们来感谢主。好，讲到这个雅各身上。啊，一共他一生当中有四根柱子啊。考大家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回想，尽量的回想我们的圣经，我们所看过的圣经，圣经上有几种柱子？有没有记得？啊，首先我们就会想到罗德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啊，也变成了一根岩柱。当这个神的这个火啊从天上降下来啊，烧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啊，灭命的天使啊，也是拉着这个罗德和他妻子和两个儿子、女儿的手，让他们离开那个罪恶之城啊。但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快跑，千万不要回头啊。这是罗德的妻子回头以后变成了一根岩柱。还有呢，就是雅各一生所立的四根柱子，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这四根柱子。还有呢，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带着他啊，一路前行。啊，当云柱早晨起来看到云柱火柱带他们出行的时候，他们就收起帐篷，收起一切东西跟着走。当云柱火柱停下的时候，他们就停留在那里。啊，对，云柱火柱。那另外前两天啊，我们还没有读到哈，就前两天我们刚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了这个亚沙龙啊，就大卫的这个儿子亚沙龙，他死的时候啊，这个头发掉在那个树上，对吧？但后面又接了一句话，说这个亚沙龙他没有儿子啊，他在王谷啊，其实这个王谷以前在叫什么？他原来不叫王谷，叫做沙威谷啊，在这里为自己做了一根石柱，他要纪念他自己。对不对？他那根头发，说是他今年他那个头发有多重，你们记得吗？他每年剪下的头发有200舍克勒啊，那一个舍克勒大概11.25克的话，啊，我们算起来有2公斤多啊，每年剪下的头发有2公斤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以自己的头发为美，他以自己为美啊，说在世人上都是啊，这个美男子啊，他要纪念自己，用这个石柱，还有呢。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哈，就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今天可以知道，今天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殿前有两根铜柱啊，建了两根铜柱。再有呢，我们过一段时间会读到的，就是列王记的偶像之柱啊，因为在这个罗伯安的时候啊，他这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有很多的偶像之柱在这个百姓当中。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柱子， 啊，这个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啊，这个保罗说他见到了教会啊，那个教会里的柱石啊，这个彼得当时叫基法，还有雅各、约翰，这是教会的柱石。所以圣经里面有讲了好几种柱子，还有很多的柱子哈，我们没有提到啊，这几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根柱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呢，就看雅各一生啊，他所立的这几根柱子啊。如果身体允许您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创世纪，从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做柱子，拉班称那堆石头伊加尔萨尔哈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累德，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建油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二十节，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腓立比书二章八到九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好，我们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愿主你把你美妙的话语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见这话，我们就知道主你要向我们所行的那奇妙大事。我们听到这话，我们就自觉惭愧，我们要悔改归向你。我们听到这话，我们就愿意起来来归向你。愿主你自己做工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让我们听到这话，主啊，我们就有合一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同可以看见主你在我们啊一生当中所要行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谢谢主，愿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和说的都能够同盟造就，同得基业。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顺服之路不是一般的路啊，是从圣灵的管教开始的。哎，我们首先要看到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因为属地的生命难以成就属天的祝福，因为神要在雅各身上成就那一个属天的那个祝福。我们看到圣经，实际上圣经当中开始于天，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地其实是被我们造的，但是神已早就在那天当中啊，他造了地让我们，所以他将来的时候要把我们都带到那个天上，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归决于天，所以天是神计划的开始也是结局。地是我们人认识神的地方啊，我们人在地上被造，我们用尘土啊被造，我们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但不是归决于这里，我们的归宿不在这里。神要给人属天的生命，属地的都归于无有。为什么是属天的生命？要知道主耶稣来到这地上降世为人啊，他降世为人为我们，最后为我们的罪他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虽然都在地上，但是他为我们升天啊，要把属天的那个圣灵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从此就得了有那个永生的盼望，是属天的盼望啊，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要走的路不再是这个地上的路啊，在地上的时候原来我们要追求一切荣华富贵，但是今天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属天的路。但是要让我们能够承接这个属天的祝福，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啊？不是我们今天用我们老旧的器皿可以做到的，要是一个能够顺服的器皿，能够属天，能够达到属天的要求。所以属地的生命呢是软弱的，是被这个地所吸引的，我们飞不起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翅膀 啊，神没造我们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翅膀，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在地上，我们要一那个劳苦愁烦啊，在地上都是在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想能够属天啊，跟在天上能够看到神的宝这个宝座上面能够看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万有一切。但是我们因着我们原本的老旧的生命，我们仍然是软弱的，我们被这个地所吸引，我们飞不起来。天与地的分别是什么呢？天与地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个脱离世俗的战争啊，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啊。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之所以飞不起来，是因为这个地上有很多东西捆绑我们，地上有很多东西世俗的东西抓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天只能够低头看着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神的属天的那个盼望，属天的计划。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要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世上的捆绑啊，才能够脱离这个地上一切的束缚。否则我们自己永远都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里面去。我们需要的是死里复活的生命，这个奉命是对着世界死，向着神活啊。这个世界拉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向他是死的。当我们能够被神带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属天的活的啊，那个活的真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身上的时候，雅各天然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都非常了解这段圣经，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名字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抓啊，他抓的出生的时候抓着这个他这个哥哥的脚就出来了啊，所以给他起名叫做抓 James 啊，这是抓的世界，雅各。所以抓也是他的一生的啊，他前半生啊，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也差不多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一方面要抓这个世界，一方面要抓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到他要。那个为了一个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去骗他的哥哥啊，为那个用红豆汤去骗他。然后呢，在他父亲死之前的时候啊，在他父亲祝福的时候呢，他要去骗那个祝福啊。所以呢，他一生用的是什么呢？他的方法都是诡诈欺骗啊，不择手段啊。这个不光是对他的哥哥，对他的家人，哎呀，对他的这个舅舅拉班也是一样啊。他是这个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他也是这种不择手段的，而且他执着啊，非常的执着，他爱慕这些地上的一切的这些好处啊，所有的这些好处他都要抓在手里面，哎、啊、呀，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拉结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抓的那个心啊，是那么的迫切，以至于这个拉结在他的心里面就是一个啊，这个看不见的偶像，精于细算啊，一点不吃亏。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吃亏的肯吃亏的人，所以我们从他的一生当中，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上面，特别对着拉班的那个羊啊，那个用尽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不知道那个方法是不是真的有用，但他确实在他身上用到了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在这个他见以扫之前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安排他自己的家人啊，我这个都是蛮精于计算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天然的生命，这个天然的生命其实也跟我们很像啊，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低头思想的时候，看到我们也是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神要在雅各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早期的雅各他是风闻有神啊，他从他父亲那儿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神，他也知道这些应许，但这些东西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所做的没有进到他里面，他从来不知道去求神啊，所以他跟神没有任何的交集啊，所以他没有第一手的经历，所以神要把他带离那个应许之地，让他离开。在他离开当中，给他就要做了一个工作，是拆毁他啊，让这样的一个人，他里面要被拆毁掉啊，用苦难啊，用很多的这些他以前所没有受到过的这些东西啊，他不想得到的这些东西来苦难，来去使他脱离他那个旧造。所以管教雅各。啊，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更新他，为的是他有一个更新的新的生命啊。所以他老旧的生命是一个地上的生命，没有办法飞起来的生命，要更新他，让他能够起来啊，让个祝福能够装满神的祝福。所以当他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去祝福别人啊。这是神要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好，我们基督徒今天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事情，我们在基督徒，我们想到时候不是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哈，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在工作呀家庭啊儿女呀很多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也常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啊，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也碰到各种各样的试炼每当这些试炼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在想什么啊，刚才最后唱一首诗歌《信而顺从》啊，我给弟兄姐妹曾经做过见证啊。今天我先不在这里重复，今天我们内容很多，所以这首诗歌其实非常的震撼我，因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入了这个魔鬼撒旦的网络。我们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神把我救拔出来啊，所以我知道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虽然可能我们没经过同样的苦难，但是在经过类似的苦难啊，类似的东这个事情，但这些类似的事情是神要在借着这些事情来雕琢我们，让我们一个人回到他里面，看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不合他心意的啊这些事情，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起来能够跟随他啊。好，我们来看这第一根柱子啊，是在伯特利遇见神。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这是讲的是雅各逃离啊，这个他哥哥以扫啊，因为他哥哥以扫说气话要去杀他啊，说因为他抢了他的祝福，他从他父亲那抢了，骗了他那个祝福，所以他妈妈给他出个主意，要他去他舅舅拉班那里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这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就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上面，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他第一个认识神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是在他逃亡当中，让他逃到这个路斯这个地方啊，他睡了一个觉。所以当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个之前啊，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神，从来没有去祷告过神啊，所以他自己是凭着他自己的时候，就让人没有意向的时候，人就放肆啊。所以雅各的遇见神的时候是从一个梦开始的啊，这个梦是个一个异梦对他来说啊。他那个地方呢原来叫做路斯，路斯是什么意思呢？路斯的意思叫做杏树杏仁啊。是这个长在地上的啊，所以是一个属地的地方，但是他在这个地方遇见了神，所以他说到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是一个属天的一个意义，所以告诉我们这世界不是他的家，也不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地上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是从上到下啊，就与神相连，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神在天梯的上面啊，所以天要与地相连的时候，神要住在人的中间，要与人相连。同时他向他重复这个亚伯拉罕，他给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应许没有改变，从他祖父亚伯拉罕到他父亲以撒，到他今天都是那个地方，都是那个应许那块地啊，神要给他祝福，让他成为那个大国啊，这个应许一直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恩典一直围绕着他，同时神要跟他讲说，今天你出去，我要带你回来，因为今天出去不是神的目的，把他赶出去逐出去，这个审判不是神的目的，神要的是什么？是带回，是一个拯救 啊，我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被回带到，被神带回到他的家中。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许愿啊，他很高兴，他去许愿啊，他许的什么愿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他不 sure 啊，他不 sure 这个神是不是会与他同在啊？所以他的祷告的时候，神若与我同在啊。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能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你看雅各，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同在怎么样呢？”他要的好处是什么？保佑我，给我食物，给我衣穿，带回父家。所以他要的一切都是什么？这个地上的好处。哎，他认为这些地上的好处就是神的祝福。所以他的祷告是以地的好处为优先啊，祷告啊。所以常常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个地上啊，我们的祷告都是出于从这个地上，都是从这里开始。但没关系，我们的神他照着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他说跟神做一个交易，你看神跟他立约的时候，就是说告诉他说我会怎么样，对不对？没有说你怎么怎么样，我才怎么怎么样啊。所以神跟他立的约的时候是单方向的，但是他跟神回答呢像是个合约啊。如果你给我这样的话，我就以你为神。常常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不认识神啊。我记得原来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她信主的时候做见证，她说：“哎呀，这个痛哭流涕。”她说：“我这个啊女儿啊，这个是三高呀，三高个子长得又高，然后这个学历又高，还有工资又高，什么都高啊。结果她这个找不到这个对象啊，所以说如果她真让她能够找到一个对象，我就相信你。”然后结果她说：“哎呀，真的，最后她的女儿在我们教会结婚了啊，然后风风光光，她很开心。所以哎，我要相信神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对着先是对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但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啊。他并没有说因为你祷告的不属灵，你求的不属灵啊，我就啊这个不听你的祷告。啊，我们神也是一个这个听祷告的主，他借着各样各样这个事情啊，他们可以周围的环境可以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但是那不是目的啊。我们今天到了神里以后，我们要继续啊看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雅各立第一根柱子的时候，他也祭奠郊游，对吧？他也是做记号，然后把这个柱子立起来，还给郊游做了很多似乎看起来非常属灵的事情啊，所以他有属灵的样子。没有属灵的实际，做了这些手续，但是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神接纳了，愿意。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根柱子啊，这根柱子它的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呢？当雅各到了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了以后，神借着拉班来去管教他啊，这个拉班是个不信神的人，因为拉班口口声声的说，这个他的父亲是他父亲的神啊，不是跟这个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的神啊，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他也是用他的方法啊。那我们看到说，雅各是一个这么诡诈的人啊，他神把他交在一个更诡诈的人手里边来去破碎他，所以他出到这个巴旦亚兰啊，这个巴旦亚兰是哪儿呢？就是哈兰啊，就是哈兰。当年亚伯拉罕出了这个哈兰啊，他上离开家里的乌尔，结果就到了哈兰，到了哈兰就留下了，就没走。后来神把他又带出来，告诉他说，这不是要应许的地方。当他走到了这个迦南的时候，说这个是你的地方。所以曾经这个亚伯拉罕也去过哈兰那个地方啊，就是今天刚才讲的这个巴旦亚兰啊。所以在巴旦亚兰的时候呢，为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去破碎这个雅各。啊，这个雅各破碎他的什么呢？他的自义、自尊、自爱、自满、自怜啊，他一切都是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要破除他的这个自我，让他身上要破碎他的这个老我，所以让他给他一个真正的对手啊。这个对手呢是拉班，拉班比他还能骗啊，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够能骗的了，比他还能骗，所以用那个拉班的欺骗来管教雅各的，欺骗的雅各。在这个雅各本来住在应许之地，他是在那个应许之地的主人，结果今天把他带到拉班的手下啊，他这个本来是他的亲舅舅，结果你看在他舅舅手里成了一个雇工啊，成了一个雇工啊，为他的舅舅拉班去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舅舅还去骗他，在婚姻上骗他 啊，这个本来他是为的是拉结，结果呢到他结婚那一天给他的是利亚，他说你真要拉结，好，你再干七年啊，所以这个骗他啊，那先是七年，又一个七年来去骗他，所以跟他呢，雅各自己呢又是勾心斗角啊，这个勾心斗角是他跟这回是他太太上面勾心斗角，四个老婆啊，这四个老婆还有十一个儿子啊，这个之间你没看到他们这个征战呢、啊？哎呀，这个不得了啊！那我们今天看到实在是呀，这个很多的时候哈、啊，他这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啊去做的时候，神在他周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管教他，而且呢是这种尔虞我诈。啊，他的这种诈骗的心哈，这个拉班呢十次更改他的工价啊，是来压榨雅各啊，让这个雅各看这个雅各呢看到这个来互相的压榨欺诈哈、啊，互相的欺诈啊，这个他骗雅这个雅各，拉班骗雅各，雅各骗拉班啊，两个人就在这种欺骗当中啊，在这种互相的这样的诡诈当中里边存活，但是神并没有把他扔在那里。并没有让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存这个存留，要把他带回这个应许之地，让他看到啊，这个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不属于他，神要管教他以后，让他在那个世界当中受了管教，仍要把他带回那个应许之地啊。今天我们在世界当中，神啊没有把我们扔在那里啊，他用各周围的这样的各样的环境来把我们带回来。所以，但是呢，罪的毒钩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对吧？所以拉班不会轻易的放雅各走啊。所以当看到这个雅各带着他一些牛羊，带着他那些所得的，虽然他是答应是雅各的，虽然答应那个这个利亚跟拉结是这个他的女儿利亚跟拉结可以成为雅各的太太，但是当他们走的时候，这个拉班不甘愿，要派着家丁一块去追赶啊，追赶要去这个追杀这个雅各。但是神半夜的时候向这个拉班来显现，让他不可以害他。所以我们来看这段故事，拉班当这个雅各来去责备拉班的时候，说我给你说这么多，我所做的这些都是我当得的。这个拉班呢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你们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做柱子，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堆石头为伊加尔萨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啊，都是石堆为证的意思。拉班说，今日这堆石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是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堆石柱子，这堆石柱子做证据，这柱子也是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说，当雅各要准备逃离拉班的时候啊，拉班作为他自己作为一个一个诡诈的人啊，这个一个是要欺骗的人哈、啊、他不肯这个轻易的放过雅各啊，但是神当神出面之后，他没有办法，他要放雅各走，但是在那当中立了一个堆这个石柱啊，要说做你我之间的证据。所以拉班虽然迁怒于这个雅各的不辞而别啊，但是因为有神的拦阻，还没有办法啊，所以他要跟雅各来立这根柱子来立约。所以雅各在当中看到什么呢？雅各在这里看得很非常的难得的，他知道说今天带他出来的不是凭他自己他能做什么，他是因为他父亲以撒的神，因为这个神带他出来，所以他深深的相信他在这个里面，虽然他用了一生的这些的这个经历，哎呀，去做人的方面的这些欺骗，但是他毕竟知道说， 神给他的祝福在那里，所以他必须要回到那里，他要抓住，紧紧抓住这个神，这个父亲的神，虽然他说的是他父亲的神，以撒的神。所以今天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所以今天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虽然我们信主啊，这个地上仍然有很多的东西来拉着我们啊，不想我们这个相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非常的可惜啊，他们有时候啊，在这个啊不来啊，经常也不来参加祷告会啊，不来参加这个祷告，不愿意祷告啊。但是当他们碰到了生活中遇到了难处的时候啊，他们就哎呀，真是非常的啊，好像看起来非常的敬虔的在主面前迫切的请这个去祷告去求。当神给了他这些工作也好，身体也好啊，他们就会用这些工作身体，他们去荣耀自己，就远离了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说，地上的缠累是非常的实际的啊，很多的时候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当中啊。如果我们真是要随从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回到那应许之地。我们今天不属于这世界，我们需要离开。当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看到想到第三根柱子，这第三根柱子我们回顾一下啊，雅各这一生，我们先看到呢，他是离开了这个别示巴啊，记得那个别示巴，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别示巴，那个以撒在那最后见这个挖了一口井，所以他当时他们在别示巴这个居住。然后呢他离开了哪儿，去哪儿呢，先在伯特利啊这个地方啊，就以前叫路斯的地方遇见了神，这是他走的时候。后来呢他顺着路一直往北走，去这个哈旦，这个去加旦，那个哈旦马兰，就是这个哈兰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巴旦马兰实际上就是，你看这条路，我们顺着上去的这条路，实际上当年什么样，是亚伯拉罕来的那条路，记不记得，就是来的这条路，就是这么下来的。回来的时候呢，先到哪儿，米斯巴，在那立了第二根柱子，是吧，在米斯巴立了第二根柱子啊。然后呢他将一会儿我们就讲看到他在哈马念那个地方遇到了神的使者啊，他那个二军兵。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亚伯渡口的这个地方他遇见了神，后来也遇见了，之后遇过了渡河之后碰见了他的这个哥哥以扫啊，以扫要拉他去哪，以扫要拉他回这个西尔，要回到南边这个地方，就不在应许之地。我们看到吧，他是在自己后来的以东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他要回到巴旦马兰这个最南边这个地方。他呢，但是他是怎么样让他走的，他因为他哥哥要拉他走，他骗他哥哥说你要先走啊，我这个牛羊走太快，我就没有想，他现在还在骗当中啊，还在欺骗当中，他说我要去那个地方，他去了，结果他向西去了，这个哪儿呢，去了舒哥啊，舒哥，然后又到了示剑。到了事件之后，神要带他去伯特利。所以我们看到说，雅各在亚伯渡口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当他知道说这个要去这个他哥哥要来了啊，带着很多人啊，他400多人啊，他自己很心里很害怕，所以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个他半夜起来打发他的这个妻子和孩子们先过了河，他自己一个人留在那儿。你看他怎么过去的，你记得吗？他是先打发他的这个两个妾，就是说他两个太太的使女的孩子先过去啊，然后呢再是利亚带着他的孩子过去，然后最后才是他跟拉杰，他让拉杰带着孩子先过去，他一个人留在了那个河这边。那天晚上你看他这个也是精于计算哈，说要打仗要有什么事情哦，这些人你看他的这个分明的非常分明哈。想到这，我想到谁，我想到我以前那个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有哈，这种叫做重男轻女啊，这个和这个有分别哈。我们人在我们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都有这个秤呀。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啊，其实是我外婆，我们本南方人叫外婆。他过年的时候要给这个红包哈，要给这个压岁钱啊，他给我那个表姐啊，那是孙女女孩子啊，给你1毛钱压岁钱啊，告诉你千万不要跟，因为他小那会儿1毛钱挺大的哈，说那个1毛钱，就是说你这1毛钱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别人讲啊，说的事儿还挺大。然后到我跟我哥这儿呢，男孩了，虽然是女儿的孩子啊，5毛钱 你看，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啊，你应该不要跟人，因为他耳朵不好，他所以他讲话声音太大，别人全听见了。然后等到他给的那个他那个我表哥，那是他儿子的孩子，给一块钱。给一块钱，因为他有这个分别，因为在我们人心目当中哈都是有这个，所以你看在雅各心里也是非常的诡诈，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虽然都是一家人哈，都是他的儿子，但他心里就有这种分别哈。所以呢，神在这上面的时候管教他，管教他，管教他的时候呢，让他最后呢是连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还能胜过他，他你看他心里的那个老我非常的强啊，常常我们也跟神较劲啊。我们到了这个事情，我们祷告也跟神较劲，较劲我们觉得我们挺强啊，但是你看神就那时候让他瘸了，让他这个外面的腿瘸了，心里就能够服下来，顺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精心安排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没底的啊，但是他呢，当他是这个摔倒了，被这个瘸腿了，这个瘸腿了之后啊，他有一件做了一件事情非常难得。啊，他认识到自己的这样的软弱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神，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啊，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要这个神给他的祝福，抓住神的祝福不放。当神给他祝福之后，我们看到他啊，他们弟兄相见的时候，兵士前线，他们不再去争竞，这两个人抱头痛哭啊，他们弟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让他知道说神与他同在，当年这么恨他。啊，跟他这么要杀他的这个兄弟，今天见面的时候啊，这个跟他抱在一起痛哭，他婉拒了这个希尔，去希尔跟这个以东啊以扫在一起啊，他知道他的方向，他知道他的家在应许之地，他知道神给他的应许，因为当神向他每次显现的时候，都跟他讲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要回答，他要抓住这个应许。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美好的应许，今天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难处，无论是好的是我们认为不好的啊，今天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抓住，知道这个应许，要抓住这个应许，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必不把我们丢弃在那不管。所以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你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心中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为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与雅各说，说话的地方升上去，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哎，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说，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的家。他原来住在哪儿呢？他在示剑，他留在示剑那里，但是神跟他讲说，你要上伯特利去，上伯特利去，他要顺服这个呼召。啊，要知道他去伯特利的这个啊这条路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要除去耳环，啊，要去除去那些偶像，啊，因为当年这个他的这个妻子，拉杰啊，在偷藏了他父亲的这个神像啊，虽然他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是他去。失误去咒诅了这个人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知道说神他知道最后当他们拿到这些偶像的时候，神在这个雅各在第一时间把他先给埋了呀，要除去这些偶像啊，同时他怎么样沐浴更衣啊，沐浴更衣。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礼拜天早晨起来来到殿中之前，我们早晨沐浴更衣。有没有呀？所以它是外面的啊，虽然这是外面的沐浴更衣啊，但是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先要除去我们里面的 啊，我们里面的那些罪，我们看到那些所有的罪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它先除去。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先要沐浴更衣啊，不仅是外面，最关键是我们里面的啊，外面干净了，但如果里面不干净的话，我们的敬拜就是大打折扣。所以他在那里，他去筑坛献给神啊，感谢神在他身上带领，因为当年神带他离开这个伯特利的时候，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去巴旦亚兰啊，他让神说你要带回给我，神要把他带回来了。他回到这里，所以他要向神来称谢啊，同时在那里要立了一个坛，要神要把真正的这个约在那里立给他。这时候是真正的告诉他说啊，当年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所立的约，今天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神在跟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怎么样？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以实玛利跟以撒，但是只有从以撒生的是被拣选的，是被应许的，对吧？但是这个到以撒生的时候也是两个，而且是双胞胎啊，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但是只选择了雅各，没有以扫。对，让我们来讲的话说，哇哦，神要说你自己后代要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从第二代开始你就赶紧所有的都是你的儿子，你这样扩大不是更快吗？但是没有，只拣选了一个，拣选了雅各。但是从雅各之后呢，十二个儿子都被拣选了啊，从他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完成的时候，神的那个约真正就从他们开始了啊。所以经常我们每天也常常要回头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亮光啊，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是我们感恩赞美称谢神，觉得那些事情对我们是好的，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事情是一些看我们看起来像是灾祸一样的啊，像是苦难一样的啊，但是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啊，有一个回头的亮光，因为神要借着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白白的啊，都是要让每一件事情要出于神，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都是要在我们身上有他要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回到这个能够回到啊这个迦南美地，能够回到这个应许之地，能够承接神给他的这些祝福啊，能够借着他能够把这个祝福传给别人，这是非常的难的。好，我们再看第四根柱子，这是来到伯利恒。第四根柱子是什么呢？这第四根柱子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啊。十六节他们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所以我们看到第四根柱子实际上是拉结的那个墓碑。拉结之死啊，拉结死了。拉结是什么呢？曾经是雅各的最爱。这个雅各这个对着拉结是真是好，真是这个一见倾心啊，他这个见到拉结的第一刻起就为了他，那个不仅是给他父亲，这个拉结的父亲，这个他舅舅雅各的舅舅拉班付了14年的代价啊，然后这个都处处都是爱着拉结啊，包括他生儿子这些事情上都是最爱的是拉结。但是呢，因着拉结偷拿他父亲的偶像，误被雅各来咒诅了啊，这31章的32节讲到这个事情啊。同时呢，他最终明白了神的意思啊，所以他把拉结葬在哪儿呢？葬在了伯利恒啊，葬在了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并没有把他葬在他的父亲和祖父所同在的那个地方希伯伦呀。所以最后谁葬在希伯伦呢？是利亚，是把利亚葬在。所以他看到啊，他知道了神的心意，实际上是利亚。拉结临死的时候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叫做便俄尼，那个便就是孩子的意思，俄尼啊，俄是这个艰难的意思啊。但是这个雅各坚持不给他儿子起这个名字啊，因为他不是，虽然在人看来是很艰难的，是个苦难，但是在雅各透过这个事情上他看到了神的手啊，他是右手之子，右手是立位的，是高的啊，那个是要被神得着的，所以他 觉得这个是他儿子起名叫做便雅悯呀，是不一样的名字，是有祝福，带着祝福的名字。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神带这个雅各啊，在这个刚才这个我们看到离开伯利恒的时候，离开头脑一下空白，是吧？伯特利的时候啊，他离开伯特利的时候啊，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他去伯特利之前，神让他在给他这个一些除去那些偶像，都是那些偶像什么？是他真正的那些 physical 的偶像啊，除了他那个谁带来的那些偶像之外，还有就是他的那些耳环等等等等那些外面的那些偶像啊。但是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神要带他去的是希伯伦，到去希伯伦是神的这个与神的相交的地方，与神相交的地方的时候呢，他要除去他心中的偶像。谁是他心中的偶像呢？拉结的、孩子是拉结心中的偶像，对不对？因为拉结这一生，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他非常的苦读，他有很多很多的苦读，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诡计，很多的嫉妒在那个里边，所以跟他的姐姐、跟他的使女、跟他所有的孩子之间都是这种，所以这个孩子一直是拉结心中的一个坎儿啊，直到后来他得了第一个孩子，就是这个约瑟啊，那后来呢，在他得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所以他因为得了第二个孩子，他死了。所以拉结也是雅各心中的偶像，是雅各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非常能抓、能够诡计的这样的一个人，是雅各心中的一个偶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想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个人当做偶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什么是榜样，什么是偶像，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榜样跟偶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要知道说，当这个人你知道说要效法他啊，在神里面去效法他的时候，你所行出来的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神眼中的好的事情的时候啊，是合神心意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你的榜样，你去效法他啊，讨神的喜悦。但是如果这个人你去看他好，你去想去这个讨好他，而去远离神，而去把你心里的那些苦毒，你心里的那些罪发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成了你的偶像。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思想，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的先生、把我们的太太、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周边的工作、把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当做了一个偶像啊，他代替了神，而为了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惜用各种里面的人的罪啊去讨好。所以我们心中的偶像是那个最难对付的，所以进入与神同在啊，进入希伯伦之前的时候，我们要把里边内心深处的这些偶像都要去对付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啊时候，其实神对我们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提醒，我们心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当作是偶像，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讨神喜悦？到了37章创世纪37章以后，好像似乎没有了雅各什么事，直到后来到47、48、49、50的时候才又在提到这个雅各，好像在很长一段当中提的是谁呢？讲的是约瑟啊，好像讲的是约瑟，但是神又没有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瑟的神，没有提约瑟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实际上约瑟的受苦实际上是为了拆毁雅各，所以约瑟是雅各生命的一个延续，雅各的一生是一个破碎的，要除去旧造的，要把它带去巴旦亚兰，带去这个世界当中，需要除去他一切的这些身上不讨神喜悦的这些老我、自我的东西。但约瑟的一生呢，经历的是十字架进入荣耀的这一生，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把他带升高，带到荣耀里去啊。就像这个亚伯拉罕啊，一生有四座坛，以撒一生有四口井，雅各一生有四根柱子，在约瑟的身上呢，他有的是四件衣服啊。第一件衣服是什么？是那个彩衣啊。这个雅各非常疼爱他这个约瑟啊，他因着拉结爱拉结爱这个约瑟，哎，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啊，就是给他的身上有一件彩衣。 就像我们看到我们人生一生开始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一生的都是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我们都愿意把我们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展现给别人，去让人家来羡慕我们，是那件彩衣。但是后来他被他的哥哥卖的时候被打，身上是一件血衣，这个血衣让我们看到经历痛苦呢不一定是祸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啊，经历这个血衣的时候啊，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苦，很大的这些委屈啊，很多的这些看起来好像不公的事情，但是经历苦难不一定是祸啊，不是祸。而且这个后来呢他就有了囚衣，那个囚衣的时候呢更加让我们看到他那个卑微到极点，被降低到极点，是一个学习谦卑顺服的一个功课啊，让我们知道说在人最低的时候，别人都唾弃的时候，在最底囚啊最底线那个一个囚徒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但是最后他有的一件是朝衣啊，他被升为的是宰相啊，这个在这个埃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叫神必使爱他的人能够升高，升到最高。所以约瑟的一生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四件衣服，而这种也看到让我们看到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这条十字架的路是让我们能够脱去世界的光环。很多的时候我们沉湎于我们这些东西，沉湎于我们所有的在世上的这些风光，让我们要脱去这些光环，要经历十字架上的破碎，要把我们破碎掉，在一个世界里面要让我们破碎掉，让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在基督身体的时候，虽然世人要嘲笑我们，指责我们，看不起我们，但是在神里面，在永恒当中，神要让我们得荣耀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我们借着这个约瑟的一生，我们也看到神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时候是走这样的一条的路。但是我们也看到约瑟的受苦是为了拆毁雅各，同时约瑟的顺服是为了让建造雅各，也要建造雅各，不是让这段经历不是跟雅各没有关系当我们看到说约瑟这一条路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到雅各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所以又碰到饥荒了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碰到饥荒碰到饥荒的时候，雅各碰到饥荒是什么样呢？他没有，你看他的经历是什么？先从离开到归回，那是讲了他去巴旦亚兰他曾经去巴旦亚兰，他离开了应许之地。同时呢，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又面临了一个抉择，是跟着以扫去他的那个西尔那边呢，还是他自己要去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他选择了分离。当他差派儿子们去这个那个传粮的时候，碰到了饥荒，他派他的儿子们去这个传粮去埃及，他自己还在这个应许之地没有出去。但是当他那个当约瑟带着这个埃及法老派来的车这个让这个埃及法老的车过来，跟他的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回到来接雅各的时候，雅各眼睛亮了他要走，但是他知道说我不能轻易的走了他知道回到这个地方是神的应许之地，他不轻易的离开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他祷告，清晨的时候神让他显现，向他显现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我早晚还要带你回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知道说雅各在这个时候他不是轻易的，就是说今天有饥荒了，我带着孩子们干脆我找哪有吃的我去哪他非常的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他最后虽然死在了埃及，但是他让他的儿子这个约瑟把他送回到他这个父亲和祖父，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所埋藏的地方，就是希伯伦，他要葬回到这里所以他不能够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也让他的儿子约瑟说死的时候说你将来一定也要回去所以神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跟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的后代将来会去到这个他不想去的地方，但是神要在那里让他们受苦四百年，将来要把他带回来，所以神的应许都在那里，他一定会实现。所以约瑟的这个顺服成就了神的工作。我们在这雅各这个饥荒的问题上看到神在他地的应许，将来他一定会回来。我们在约瑟的顺服上面呢，又看到了一个工作，就是后代国的工作。是什么呢？ 当年从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啊，到了一家，雅各的时候是有一家了，12个儿子啊，从他这一家呢，又最后到了一族。哎，我们看到将来后来他们当出了埃及，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后来成为到大卫的年代成为了一国，啊，最后到了什么呢？多国呀、啊！今天到这个所有世界上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的后代、雅各的后代，啊，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因着他们的顺服，成就了神的工作，这个国的应许。同时，雅各的顺服也带出了神的祝福，就很有意思一件事情。雅各在到了这个末了的时候，创世纪末了的时候，雅各又成了一个主角。雅各去给埃及法老祝福，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雅各身份在法老面前是什么？难民啊！你自己没有东西，你逃到这里来向我要吃的来，对不对？你到我这里来，你们全家不仅自己来了，全家都来了，70多个人都来了，我还要给你赐一块地方啊，而且不是靠近法老的，是在歌山地啊，挺远的地方啊。结果今天这个人跑到我面前要给我祝福，可以想象吗？很难想象啊，一个难民要给一个一国之君要去祝福，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法老从他身上看到了有神，从他身上看到了那个见证。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什么身份，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今天在世上，今天神把我们放到这样的一个社区当中，上到这个土地上，就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不是只为自己活。今天我们要脱离了旧造，让我们今天有属天的生命，让人看到我们就看羡慕那个属天的生命，让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顺服的生命不是天然就有的啊呀，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在他们身上，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神的工作在亚伯拉罕身上显明神的父神的计划，在以撒的身上站稳子神的地位，在雅各身上看到经历圣灵的改变。在基督的彰显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上看到死里复活的信心，在以撒身上看到温柔忍耐的品格，在雅各身上看到是谦卑顺服的性情。在得救的上面看呢，亚伯拉罕身上看的是灵的得救，以撒的身上看到是魂的破碎，在雅各身上看到是身体的致死。我们老我的身体要被致死。在生命成长上，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是得蒙的救赎，在以撒身上是灵命的晋升，在雅各身上看到的是拆毁和更新。所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他们借着他们三个人，神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完成的工作，也都是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完成的。这每一样的工作，在我们被完成了之后，我们都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神，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被磨成啊，这个 form 成这个神儿子的一个样式。呀，这个是神儿子的样式，我们要借着他们身上的经历，也在我们也要经历，一起来经历。所以这是一条顺服之路。腓立比书2章8到9节告诉我们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高，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是讲到我们主耶稣。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到约瑟身上所做的这样一切的工作，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就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一切从谦卑顺服开始，我们的谦卑顺服是要从我们自我，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那些自我，放下我们一切人的荣耀和光辉，我们要从谦卑顺服开始，并要破碎我们里边，让我们里边那些老我，让我们里边那些世界的东西，属世界的东西要被拆毁。我们那些所有罪的东西，不合神心意的骄傲自私，我们一切的那些嫉妒纷争这些我们都要被拿去。同时神喜悦我们在他里面的顺服，当我们愿意顺服在他面前的时候，就像那首诗歌信而顺从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顺服不是让我们顺服这个世界，我们要顺服的是神，顺服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顺服每一件他在我们周围给我们，让我们周围所看到的这一切的这些事情虽然有一些是我们喜欢的，虽然有一些可能在我们面前我们是不喜欢的，是我们感觉到这个不是 这个似乎不像是个祝福啊，但是我们也借着这些事情啊，我们能够胜过它，因为我们有属神的生命，这是个属天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因着顺服能够必被神来升高，因为我们不仅这个属天的祝福不仅是要对着我们，也要对着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交通再次交到你的手中，虽然我们用这短短的时间来分享了雅各的一生，但实在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就如同雅各一般，本来是如同一个死人，但主你不放过我们，你要把那属天的祝福要加在我们身上，要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你要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提醒，让我们里面的人被改变，让我们本是属地的生命，今天你要把属天的生命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仅我们要为自己活，我们更是要为那个死里复活给我们永生盼望的神而活，要让不仅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周遭有祝福，更是让更多的这个地上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也因着主你在我们生命的改变，让他们也能得到祝福，能够悔改归向你。主，我们把这不完全的祷告、不完全的信心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
谢谢弟兄今天给我们很好的信息，我想我们在主面前真的很好的要顺服。我们今天的回应的诗歌也是信靠和顺服。
在主真道当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信靠顺服者主必同行。信靠顺服，自然必无边路，若要得主你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没有阴影黑暗，没有迷雾迷难，我主笑容始终无消散。信靠顺服者主必延续，信靠